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外围的逆日》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掌握外围高英时间逆日》，解析每日关键时段波动规律。本篇导言：外围市场无时间无地域，逆日是小时运作，随后不同阶段带来不同风貌。本文章揭开每日各个重要节点背后的交易规律，剖析从伦敦到东京各地定价时间对价格影响。外围市场每天都会在可预测的时间段出现大的活动和波动，你需要了解这些关键时间段。在本节中，我将逐一介绍每一个主要时段的影响。对于新手来说，这可能显得我过于深奥，但请相信我，这很重要。对于所有货币交易者来说，每天的时间其实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图示第一幕列出了所有主要的室内时间。在此，我将详细介绍每个时间。伦敦开市，伦敦时间上午七点。伦敦开盘通常是一个高点，因为大的风险承担者和组织商会所下来处理是上一个月日收盘以来市场上的信息。你经常会看到接近的趋势走势在此时开始。纽约开盘，纽约时间上午七点。纽约开盘是纽约伦敦重特时段的开始，也是外围交易流动性最强的时段。这四小时往往是波动、活跃和流动的时段。很多辰光，如果伦敦时间出现大幅波动，纽约交易员会抓住这一波动并将其抑制，但随后又会看到其逆转。在欧元区危机期间，纽约开盘后的延伸和反转模式尤为普遍。伦敦会经常卖出欧元，随后纽约也会经常卖出欧元，随后从纽约时间上午八点左右开始，欧元对美元会在当天晨与时间内不断继续走高。留意来日的盘中形态，它们的持续性可能出人意料。欧洲当阳顶盘价，伦敦时间下午一点十零分。在2016年7月之前，一些企业和中央银行使用欧洲央行的固定汇率作为其货币对冲的基准。这些机构在欧洲央行顶盘价前交易非常活跃，试图追赶或超越顶盘价。这在伦敦时间下午一点十零分顶盘前的十五分钟内造成了大量交易活动，主要是欧元对美元。2016年7月，欧洲央行改变了欧洲央行顶盘价的方法，使后顶盘价的使用率节节下降。美国经济数据上午八点三十分和上午十点，纽约时间。美国经济数据是外围走向的关键。此外，不要忘记在奇怪时间公布的数据，例如纽约时间上午八点十零分的 ADP， 工业生产在纽约时间上午九点十零分。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在纽约时间上午九点四十二分向顶部发布，和九点四十零分向公众发布。期权到期，纽约时间上午十点。大多数货币期权在纽约时间上午十点到期。由于组织商在上午十点对冲期调头的变化，而那些使用期权作为对冲的人突然发现时间无法对冲，这就产生了一阵活动。特殊期权、障碍期权、数字期权等也会在上午十点左右产生对冲需求，因为组织商户最终用户会在期权到期后重新计算他们的进仓口。非标准上外期权到期时间的例子有 Austria 和 SMX， 前者在纽约时间上午七点到期，后者在纽约时间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到期。WMRG 正位列，伦敦时间下午四点。WMRG 正位列是每天伦敦当地时间下午四点、纽约时间上午十一点进行的汇率设定。WM 下降汇率收集伦敦当地时间三点五十七分三十秒至四点零零分三十秒，纽约时间十点五十七分三十秒至十一点零零分三十秒，直接五分钟窗口内的所有交易数据，并计算出每种货币的固定汇率买入价和卖出价。该汇率是对五分钟顶盘窗口内货币交易平均水平的近日最佳估计。很多外围交易者，尤其是证券交易者， 都使用 WMR 固定位列堆积石油的哪国杂区或股票进行估值。由于许多外围参与者都使用 WMR 顶盘，因此此次的交易活动为集中。许多买家和卖家都在 WMR 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流动性非常大。顶盘价用户有时能够以最少的影响进行大量交易。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在 WMR 顶值时的方向都一样，每个人都在买出或买入，则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大的不平衡和超大的市场波动。五五四点的 WMR 顶盘基本上标志着伦敦交易时段的结束和最佳流动性的结束，因此许多系统性交易商和一些石油交易商都会利用顶盘前的这段时间进行平仓或进行当天最后一笔大宗交易。你可以从上一张大表中看到WMR 顶盘是当天最后一次流动性集中，随后到纽约货物交易量节节下降。WMR 流量的巨大数量和非价格敏感性意味着此次可能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机会。如果你想买入一种货币，而该货币在顶盘时受到了极大的打压，则将是一个极佳的买入机会。伦敦时间下午4:30，纽约时间上午11:30，当与顶盘价相关的买入或卖出压力感测时，被打压的货币往往会反弹，或者正在飙升的货币会回落。但要注意的是，每次 WMR 顶盘大幅波动时，系统性的反向操作是无利可图的。换句话说，货币在顶盘时大幅走高，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自动卖出。你应该有事先交易某种货币的理由，不要因为出现了大幅波动就退出 WMR。WMR 大幅波动是指引你自己想法的机会。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因为某货币在顶盘价大幅走高就卖出。关于 WMR 的最后一点看法，月末顶盘价，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顶盘价，是迄今为止每月最大的顶盘价。在月末 WMR 顶盘价前的几个小时内，你经常会看到极端走势。这是因为大多数股票基金都会在月末对其外围窗口进行再平衡，因此如果股票和债券，最重要的是美国股票，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公司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外围再平衡。月末的顶盘交易活动可能会非常多，任何一家银行在这一天的顶盘交易量有时可能会超过50亿美元。每月最后一天的伦敦时间下午4点，纽约时间上午11点左右，会出现疯狂的波动。月末顶盘前的几个小时也是相当疯狂的，因为交易员和套现保持者都试图为 WMR 窗口不可避免的大波动提前布局。加拿大央行正午利率，纽约时间正午。一些加拿大增值货币和企业外围参与者以加拿大央行的正午利率为基准。这就在纽约正午前后形成了美元兑加元，有时是加元高出半的小规模对冲活动。多年来，这种固定汇率的使用已经减少，但你仍会不时看到纽约中午12点左右美元兑加元的其他走势和成交量狂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收盘，纽约时间下午3点。许多对冲基金、系统和母婴都以芝加哥下午2点、纽约下午3点，几乎市场收盘为基准。这导致在临近纽约时间下午3点整时出现大量对冲活动。此次的大多数活动都来自母婴和始发，他们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下午3点整的收盘价作为按自家计算的汇率，并希望在尽可能接近该汇率的情况下进入或退出头寸。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北京时间上午9:10。北京时间9:10，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也是一天中的关键时刻。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贬值时，整个市场都盯着9:10的屏幕，中间价不仅影响了美元兑人民币，还影响了当时所有的外汇、股票和债券市场。东京汇率，东京时间上午8:55。日本的许多企业和增值货币外汇交易商都使用东京顶盘价作为其货币交易的基准。因此，东京顶盘价，东京时间上午8:55， 是一天总领一个为出席大量专业活动和波动的时机。东京顶部加上的大多数专业活动都发生在美女的十月上，不过你也会看到其他相关货币带的波动，是澳女的十月、新西兰女的十月和欧女的十月。图四点一六是美女的十月按时间划分的高热量代表，你可以看到东京顶部加对该市场的重要性。这张图使用的是美女的十月二十四小时完整代表，也不仅仅是十二小时代表。请注意最左边的大辰高凉峰值。这个辰高凉峰值是东京顶半价，每天东京时间上午9:55开始。东京顶半价主要由日本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使用。API 和能源部数据。每周美国石油协会 API 和能源部周都会公布他们对原油库存的估计值。这些数据对原油交易商极为重要，往往会引发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API 于周二下午4:30公布数据，周于周三上午10:30公布数据。周数据往往最引人关注，因为该数据系列存在的时间更长，而且是在一天中最繁忙的辰光发布。如果你交易的货币与原油相关，尤其是加拿大和挪威，那么当 API 和周数据公布时，你应该做好大波动的准备。我觉得你就 API 下降周数据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势，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我的专业领域，尤其是因为数据公布后原油走势往往与实质相反。我不会对库存数据发表看法，而是在数据公布后密切关注原油，并根据原油走势快速进入和退出看交易。NYMEX 开盘与收盘。NYMEX 原油交易量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开盘和收盘时执行的。这意味着纽约上午9:00和下午2:30是原油交易者一天中的关键时刻。同样，如果你交易加女或哪位客郎，请注意这两个关键时刻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周五收盘。货币市场周五于纽约时间下午5点关闭。下午3点后流动性趋于枯竭。因此，如果你有大额头寸，请记住这一点。请注意，在周五收盘时，持有的任何头寸都可能面临巨大的缺口风险。通常情况下，周日外汇市场会在接近周五收盘时的水平开盘。但如果周末有重大新闻，外汇市场可能在任何水平开盘。今年的短期外汇交易者会在周五收盘前降低风险。在我最糟糕的交易记忆中，有些辰光我在交易中约会了，不得不整个周末都坐在那里担心开盘。2011年美国华侨评级周五收盘后宣布，乌斯达姆后三印北部是我记忆中两个特别大的周日缺口。周日开市，货币市场与新西兰惠灵顿时间周一早上7点开放。在纽约，周日下午1点或3点。取决于一年中的时机，冬季或夏季。在东京和新加坡开始交易之前，最初几个小时的流动性极差。如果周末有重大新闻，周日开盘会非常有趣，因为市场会试图借个新闻进到新的平衡价格。在欧元区危机期间，欧元对美元开盘价与上周五收盘价相比为高出或低出100点甚至150点，出现许多较大的跳空缺口。新西兰元实际变更，自新西兰元外，所有货币都在下午5点进行转期更改价值实际。新西兰元在惠灵顿时间上午7点开始转期，根据时间不同，纽约时间为下午1点或下午3点。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纽约下午交易新西兰元是要记住这一点。实际变更后进行的交易称为新价值。数据变更前进行的交易称为旧价值。股市开盘收盘。根据不同的制度，货币又是与股票市场相关，因此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和收盘时，即纽约上午9:30和下午4点左右，外汇波动可能会激增。黄昏抵达。一天中有一段时间被称为黄昏抵达。这段时间是从纽约下午5点到纽约下午6点。 大多数纽约银行职员在这个时间段只有极少的员工，通常只有一名交易员，有冬季还没有上班，因此活跃的交易员非常非常少。大多数组织上司法都已关闭，因为银行系统会在下午五点进行集中处理。在黄昏地带，流动性绝对是最差的。无论你的资金量有多大，都不宜在这段时间进行交易。由于流动性几乎不存在，此时一旦有消息传出，走势可能会非常戏剧化。美国 AAA 信用评级首次被列入负面观测名单是在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分公布的，当时绝对是一片混乱。你会注意到，媒体的大部分波动都集中在交易量集中的辰光，因此许多优秀的外汇交易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伦敦时间、纽约时间重头的五小时地面点上，而忽略了当天的其他时间，或者在交易量线少时尽量避免过度交易。这是一项需要学习的重要技能。过度交易，尤其是在下午，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理由进行交易，是我最大的弱点之一。关于货币交易时间重要性的最后一点想法，当我单纯对冲基金经理时，我每隔十分钟记录一次室内损益，并维持了室内损益度。我在纽约时间上午七点至上午十一点期间赚了钱，随后在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五点期间还吐了20%至40%的利润。我在进行股票室内交易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你应该积极交易伦敦时间、纽约时间重头，并在交易量焦点时做些其他事情。做研究、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做准备、锻炼身体、买电子游戏，或者为一本关于外汇交易的书，就像我现在在纽约时间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所做的那样。在一天中的安静时段，尽量不要用手按键。当寻找量焦点时，任何一笔交易都会对市场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没有足够的成交量来拉动另一方。因此你会发现，在伦敦时间、纽约时间重头之外，会有过多不合理的变动。在流动性不足的时期，大型企业或其他对价格不敏感的外汇用户有时仍需要进行交易，因此价格会因为这种流动而变动。除非你是执行者，否则你就没有优势。这一点我真要强调都不为过。进行伦敦时间、纽约时间重头交易，随后设置自身财务自营权并停止交易。外汇的利率系列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有趣问题是，哪些货币最适合短线交易？在这里，我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外汇的利率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